中国梦 The China Dream。 最近许多文章和演讲都提出中国梦这个概念，对不对？虽然大家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到底包括什么内容，但我相信最起码众人都盼望越来越公平的机会均等，越来越团结和谐的社会，越来越有效的司法体系。之所以大家盼望这些呢，是不是因为大家认识到不管什么国家都需要减少特权世袭的贵族思想，都需要解决民族之间的冲突和偏见，都需要对付腐败和不道德的行为等等。中国梦，我个人对第五代领导人非常的蛮有希望，我也经常为他们祷告，我希望我们都是经常为习近平这些人为他们祷告。好，所以这么说呢，我也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也许他们是非常好的，我希望看起来很好，但是呢，不管是中国梦还是西班牙的或者新加坡梦，不管是马来西亚还是英国梦，我们必须承认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呢永远有限，对不对？不管我们多么为一个崇高的理想而奋斗，最后人类根本不可能实现一个乌托邦。主要的问题不是政府的立法或者经济的状况，我们的世界有更基本的更严重的问题，对不对？最近两周我们学习启示录，然后使徒约翰所领受的意象帮助我们明白幕后的状况，对不对？我们所看见的使你的感觉怎么样呢？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们的世界那么的乱七八糟。恐怕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无论何时何地遇到逆境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看见了上帝正在实行他的审判，我们发现每一次看新闻，再一次有自然灾害或者有战争有冲突，我们不必以为上帝无法掌管。相反，这个他也在掌管，我们要牢记他正在实行他的审判。像一个大喇叭，不是这个大喇叭，像一个大喇叭，神用苦难来唤醒我们的世界，唤醒我们的世界，让我们明白将来有更严重的审判，最后的审判比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乱七八糟更可怕，劝勉我们众人来悔改相信得救。同时我们也已经看到现在的患难也是魔鬼撒旦的攻击，可能包括刚才的噪音，不要让我们来聆听什么。尽管上帝作王，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在他的管辖之下，但是呢，撒旦他仍然不择手段的寻找可以吞吃的人。那么上周你记得没有，我们看到撒旦特别特别的生气，因为他知道通过耶稣他已经被战胜了，通过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成就，通过耶稣所流出的宝血，撒旦已经被战胜了。他知道他的时间他的影响很有限。那么今天我们要发现将来一天上帝会完全实行他最后的审判，
到时候呢，撒旦终于会完全被毁灭了，他不会被抛在火湖里。那么当然这次洗礼讲到只是个总览，所以很有限，但是我希望我们现在更有信心自己去学习，自己去读启示录，最起码我们应该对启示录的重点弄清楚。不管你感觉现在或者将来的挑战如何受不了，你要明白唯有忍耐到底的人必能得救，唯有忍耐到底的人必能得救。所以现在打开启示录任何一页任何一篇经文，我们可以思考这段话如何鼓励我们最后得胜，启示录任何一章这篇经文如何帮助我们坚持到最后。那么这几个礼拜我们看到忍耐很关键的秘诀，我们要明白幕后的状况，尤其是三大角度：现在上帝的掌管，过去耶稣的胜利，和将来奇妙的盼望。三大角度。那么今天我们要集中在最后一个，将来奇妙的盼望。如果你想忍耐到底，你要盯紧在那奇妙将来的盼望。妹妹，我们现在的生活往往是不是很痛苦？那么当我们盯紧将来，这是不是帮助我们坚持到最后？其实大家应该很熟悉这个概念，比如说准备考试是不是很辛苦，但是当我们反省考试过后，我们很期待呢放松被释放的愉悦快感，对不对？下周呢，下周六是 Steph 和 Dav 的婚礼，他们最近半年很辛苦做好准备，可能今天下午也在做好准备，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做。那我相信感到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经常是不是反省婚礼的那一天，包括婚礼以后的婚姻生活，以至于他们愿意坚持下去。弟兄姐妹，神的话常常提醒我们专心盼望将来那天，就鼓励我们现在明白现在所经历的困难这是暂时的，这是暂时的。其实启示录一些特定的数字强调末日的短暂的特点，你看三天半、42个月、1260天，不知道刚才不是刚才就是最近，我知道你们不少人把启示录从头到尾的读一遍，是不是？希望读了几遍，这些数字你们有没有感觉？这个很奇怪，什么意思呢？这数字并不偶然。三个半，我的数学不好，但是这个我可以明白。三个半是七的一半，是不是？大家同意吗？好。我知道你们华人的数学都挺好。那么这几个礼拜我们多次的看到七号象征着什么意思呢？完整，对不对？完整的意思。那么因此三天半指的是不完整，那么42个月是3年半，是不是？如果一个月是30天，1260天也是三年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遭受的患难只是暂时的，我们现在活在一场属灵的战争，不过这也只是暂时的，将来一天上帝必实行他的审判，然后带领他的子民到他所预备的新天地。那么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新天地之前，我们先要聆听启示录的警告，我们要抵挡巴比伦，我们要抵挡巴比伦。本来我想投入整个讲道集中在那奇妙的盼望，但是我发现从17章开始，约翰所领受的意象关于将来那天提出一些对比， 读过的人，我不知道你们也注意到没有，有污秽的淫妇，是不是？然后也有新娘，污秽的淫妇还有新娘，然后有巴比伦的灭亡，还有新天地的更新，有上帝审判的大演戏，也有那个仰高救恩的婚宴，都是一些对比。这些对比起双重木的作用，他们又警告又鼓励，又警告又提醒又鼓励。那么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我希望今天你们可以感受到面对上帝审判的严重性。当我们听到新天地多么美好的完美性，我们同时要听到上帝那天最后审判的严重性。我们要牢记最后审判的后果，要牢记最后审判的后果。咱们看看21章8节，刚才勾金姊妹为我们读了第八节，你看21章8节，只是那些单罚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所有说谎的人，他们的分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那么也许我们大部分人没有杀过人，可能我们所有人没有杀过人，或者有婚外性行为，但是在圣经讲得很清楚，人人都远离独一无二的造物主。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有一位神，他创造了万物一切，但是人人都远离我们的造物主。第八节所提的这些恶行就是罪恶的症状。实际上呢，我们都悖逆神，我们都宁愿为自己而活，我们都拒绝把上帝放在首位，这就是巴比伦典型的行为，这是巴比伦典型的心态。巴比伦这是个隐喻 metaphor， 它象征着一个悖逆上帝的世界。那么一会儿我们要看到，之所以新天地是十全十美，就是因为一切恶毒被排除了。那么正如1章8节的结尾提出新天地的排外性，9到27节平行的经文同样用最后一句话来提醒读者新天地有排外性。你看21章27节，所有不洁净的、心可憎的和说谎的绝不可以进入这城，只有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去。看到没有？感谢上帝奇异的恩典。为什么我们聚会的开头来记重在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越来越珍惜上帝无条件的爱，对不对？我们都不配进入新天地。那么为了坚持到最后，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要继续仰望耶稣的救恩，证明我们的名字确实记在仰告的生命册上。那么如果我们属于巴比伦而并不属于上帝，后果实在太严重，太严重。当然被抛在火湖里听起来很可怕，但实际上公义上帝的审判更可怕，用话真是难以解释地狱的恐怖。所以启示录用隐喻性的话语来稍微让我们感受到离开上帝面前永远灭亡非常非常可怕的现实。其实今天上午堂我们听到马太福音25章，非常帮助大家明白地狱的危险性。如果你们没有参加，很建议大家去下载听。其实不只是当中的飞行徒朋友们， 我们都要牢记最后审判的后果。如此的现实要提醒我们抵挡巴比伦，我们要小心诱惑人的巴比伦，我们要小心诱惑人的巴比伦。回家之后，我建议你们去阅读启示录十八章，除了看到巴比伦最后的倾倒，同时你会看到世界引诱人的权力。其实前两周我们在看末日，我们看见在末日上帝的子民常常遭受世界的逼迫，对不对？魔鬼他尽量用政府的迫害、家庭的反对来让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但这不是他唯一的方法。用世界美丽的诱惑，他尽量也来引诱我们。只要你搬到更豪华的房子，你可以得到满足感；只要我们被提升，得到更高的地位，我们终于可以得到真正的安全感。说实话，这些诱惑我们每天都有，是不是？回国还是留在海外，教什么样的工作呢？如何教育孩子呢？不管什么决定，我们是不是常常不知不觉地追求世俗的美丽？我们要小心，在我们的眼里，堕落世界的美丽就经常看起来非常有吸引力，对不对？小心，小心。也许你们现在可以想到一些以前在学校里的同班同学，有一些啊已经发财了，哇，然后我们很羡慕，我们看感觉太有吸引力。我们要小心，我们要牢记最后审判的后果。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随波逐流跟从世界的标准非常的危险。十八章描述的非常恐怖，突然一下子他们的一切都没了。朋友们，我们要抵挡巴比伦。你看十八章四节，是给你们一个语片，一个 trailer。 十八章四节，我听见另一个声音从天上来说，从那城来出来吧，从那城来出来吧，我的子民啊，免得在他的罪上又分受他所受的灾难。从巴比伦出来吧，抵挡巴比伦。抵挡巴比伦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钉钉在新天地。不过开始起考虑那个新天地之前，我想回到这两周我们所介绍的两个海归朋友，好不好？荣弟兄和佳姊妹，大家记得没有？回国之后，荣弟兄难以融入本地教会，最近几周他也没有参加教会的活动。那么明白幕后的状况，理解诱惑人的巴比伦，是不是可以提醒荣弟兄离开团契生活的危险性？很危险，不要停止聚会。其实希伯来书那很有名的经文提出什么理由呢？你记得没有？我们不可放弃聚会，却要互相劝勉。什么理由你记得没有？这是一个挺好可以背好的经文。为什么我们要不要停止聚会？他接着说，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应该这样。那日子临近，所以不要停止聚会。耶稣再来实行最后审判的大日临近了，所以当然荣弟兄要坚持跟当地的基督徒朋友见面。毕竟互相勉励，抵挡巴比伦，抵挡诱惑人的世界，真是必不可少的。那个佳姊妹呢？她不一样，她不参加查经小组或者周日讲道，不是因为她不愿意， 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他们公司很厉害，几乎每天他都要加班，如此的工作非常的危险。当然辞职也不容易，毕竟这种工作的待遇相当不错，很有可能也让他的父母感到很自豪，哇，我们孩子回国之后得到那个工作了。如此的工作环境一定蛮有挑战。那么当他面对诱惑随波逐流，家姊妹具体要怎么样呢？他要小心，他要小心，除了要牢记最后的审判和抵挡世俗的诱惑，同时呢他要盯紧新天地将来呢奇妙的盼望。什么意思呢？咱们一起看21章1到7节。我们先看第五节好不好，第21章第5节，你看，看呐，我把一切都更新了，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弟兄姐妹，将来的盼望咱们千万不要误解。上帝把一切都更新跟电脑公司的更新软件真是两码事。虽然很多人可能有 iPhone 的人都很期待苹果所发布 iOS 秋天的更新，你听说过没有？听说秋天新的那个操作系统非常的好，但是那个变化差不了太多。新天地的更新真是截然不同。话虽这么说呢，看来全世界的许多基督徒有一个很普遍的误解，错误理解。不少选调机构的意向就是什么呢？更新社会，包括商业更新、家庭更新、教育更新等等等等。似乎只要我们影响社会和世界的机构，让他们被基督教化、被福音化，我们就可以看到天国的扩展。当然我们基督徒要做光做眼，在世界的各个领域我们确实要活出福音的真理，但是咱们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所活在的世界它将来要被毁灭了。上帝预备了一个新的地方，咱们一起读21章1到2节好不好，一起诵读1到2节开始。我又看见一个新天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再没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的等候丈夫的新娘。这不是我们自己建造的地方，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你注意到没有？其实21章用两个主要的隐喻，一个圣城，一个是新娘。圣城和新娘这两个隐喻不只是描述上帝与他子民的关系，他们也帮助我们期待新天地的完美性。你期待吗？不管是家姊妹还是我们自己，当我们现在反省它的完美性，我们要发现盯紧将来的盼望确实会使我们越来越轻看巴比伦所带来的美丽。它所带来的美丽肯定让人被失望。新天地不一样，新天地绝不会让我们失望。咱们看看第4节，圣经中最奇妙的一句话之一，你看第4节，他要抹除我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是不是很奇妙？先前的事都过去了。 换句话说，到了新天地，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痛苦，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失望已经没有了。其实22:3是这样描述他的完美性，有可能是我圣经中最喜欢的一句话之一。你看3为什么？所有咒诅都不再有了，所有咒诅不再有了。从圣经中3开始，我们看到犯罪堕落，导致到一切被咒诅，对不对？一切被咒诅，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有冲突，都无法和谐和睦。结果呢，现在当我们享受任何福分，我们都晓得过不了多久，我们往往会感到失望，因为在这世上羞坏和玷污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呢，最终世上的福分只能是短暂的，毕竟最后人人无法逃避死亡。这就是生命中最大的咒诅，对不对？人与上帝的关系被隔离了，因此走死亡之路是众人的经历，走死亡之路是众人的经历。因为罪，死亡就是罪的公价。感谢神，我们如果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可以期待新天地的完美性，在那里没有疲劳，也没有疲贫，没有疾病，也没有寂寞，没有沮丧，也没有纠纷，没有恨恶，也没有后悔，没有私心，也没有死亡，所有咒诅不再有了。为了真正的领悟新天地的十全十美，我们只得稍微思考圣城和新娘这两个隐喻的含义，好不好？虽然这两个隐喻都代表上帝的子民，但同时呢，从他们被如何描述，我们可以更加明白新天地的完美性，我们可以期待真正的安全感，也可以期待真正的亲密感，真正的安全感。21:12，你可以看见有高大的城墙，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有高大的城墙，并且你看25，可以看见城门绝不关闭，城门绝不关闭，没有关门，没有关门。为什么这一点很奇妙呢？在新天地没有邪恶，没有仇敌，根本没有威胁。所以27，所有不洁净的不可以进入这城。前面考虑的审判不只是个警告，也是给受逼迫的人带安慰的很奇妙的盼望，将来他们所受到的威胁没有了，没有邪恶，没有腐败，没有不公平，没有不安全。那么活在一个反对基督徒的世界，我们常常遇到麻烦，对不对？感谢神，到了新天地，我们终于会享受真正的安全感。巴比伦诱惑人的世界提出不少给人带来安全感的承诺，但是最后无论是银行的储蓄账户，还是房地产，无论是彼此接纳的大家庭，还是非常稳定的工作，这些呢都不可靠，无法履行当初带安全的承诺。人来到底，我们不要追求世界的安全， 而要期待新天地，不只是他所引起的安全感，也是他所引起的亲密感。咱们看，再看一下第二节，21章2节，这圣城是从天上降下来，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当然这指出上帝子民的圣洁。19章8节也提出新娘预备好了有光洁的洗马衣赐给她穿上。但是作为新娘这个隐喻，不只是反映出上帝的子民的贞洁，它也是整个圣经经常用的比喻来描述上帝与他子民的关系。在圣经的一开始，婚姻最基本的前提是什么？婚姻最基本的前提，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平等但不相同，这些原则。然后我们在创世纪2章看到，婚姻就是生命中最亲密的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到了新约，使徒保罗他告诉我们婚姻的蓝图，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了解基督和教会的窗口，让我们意识到他们的合而为一。也就是说，婚姻这个恩赐不只是为了繁殖增多充满权力，没有，婚姻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明白上帝和他子民的关系。那么教会中有一些人结婚了，有不少人是单身的，那么这些身份和恩赐只是暂时的，但我们等候耶稣的再来，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感到一定的孤独？可能特别是长期单身的弟兄姐妹。那么即使我们基督徒借着圣灵已经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确实是这样，但说实话，我们是不是不是一直感受与神的很亲密，对不对？有时候感觉很遥远。那么感谢主，当耶稣再来带我们到那所应许的新天地，我们要做仰告的妻子。到那日不会有这里的婚姻关系，因为在永生只有一个婚姻，也就是基督与教会。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忍耐到底，我们要明白幕后的状况，定睛将来的盼望一定会使我们越来越渴望与神同在的亲密。咱们看看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这句话也是我最喜欢的之一，应该的，是不是？这句话是不是总结整个圣经救赎计划终于被实现的高潮？从亚当夏娃被从伊甸园被出出以来，上帝的子民无法与上帝同行，不可能的。到了新天地，所有上帝的子民终于会与他同在，终于可以经历到那奇妙所以美好的亲密感。我们站在上帝面前，我们在这世上在婚姻关系上所可以享受的亲密真的是微不足道，如果跟在那天所享受的与神同在的那个亲密感相比之下，真是没法比的。我们必永远享受如此的亲密感，世界所带来的亲密感满足感永远比不上我们新天地必永远享受的亲密感。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经常定睛将来的盼望呢？ 有时候我们的渴望是不是只是到达一个没有痛苦没有邪恶的地方？当然心田里确实会这样，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会亲自与我们同在。如果回家之后你们再读21、22章，它的重点是什么呢？上帝与我们同在，亲自的与我们同在。那么准备回国的朋友们，你们要一直定睛在将来的盼望。回家实际上不是回家，也许你们回老家，但是你们要记得这不是你们真正的家，还没有到新天地。但你们去默想新天地的福分，不要只考虑没有污染。当然你们会一些地方可能会特别期待没有污染的地方，但是新天地不要只考虑没有污染，没有腐败，没有加班，没有什么什么，没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渴望与神同在的亲密感。结果呢，神会鼓励我们坚持到最后，同时他会提醒我们，现在我们要注重与神的关系。那么如此的理解是不是会影响家姊妹他对工作的态度？他到底那么辛苦是为了什么呢？不是说一定要辞职，但是呢他干嘛在这方面的工作呢？那他的重点应该是把福音传给周围的同事们，因为否则的话他们也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发现中国梦到底是什么。好像我们第五代刚开始只是给大家一些讨论的时间，中国梦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相信最后呢，就是说我现在已经知道新天地的盼望不一样。不管中国梦是什么，新天地的盼望太不一样。因为到了新天地，所有咒诅不再有了。那么在等候的过程中，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挑战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不管在海外还是在国内，撒旦会尽量用各种各样的逼迫、妥协和冷漠来使我们偏离路。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忍耐到底才能得胜，忍耐到底才能得胜。因此呢，我们要常常默想幕后的状况，牢记现在上帝的掌管，仰望过去耶稣的胜利，定睛将来奇妙的盼望。那咱们一起用圣经最后两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结束这次的系列讲道好不好？22章20节开始，证明这些事的那一位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请你来啊。愿主耶稣的恩惠与所有的圣徒同在。